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再度收听《天人之间》这个节目。上次在节目中，我们提到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前所做的七句祷词的第一句，就是“父啊，你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。”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句，那就是耶稣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天堂里面。”那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，就是耶稣被钉的时候是钉在两个强盗当中。当耶稣被悬在十字架上，两边两个强盗也挂在那里。左边的强盗当时看到耶稣，就真是很轻视他。他对耶稣侮辱说：“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，那么你就救救你自己吧。不但救你自己，也救救我们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，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好了。但是呢，耶稣并不讲话。耶稣能不能下来？当然可以下来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但是他来就是为这个时刻来的嘛。就如同在最后他在山园祈祷的时候，他大声哀嚎痛哭。那个时候突然间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，兵士们拿着火把、刀剑、棍棒来抓他。本来在打瞌睡的波多禄就醒过来，拿一把剑把一个叫马尔果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给砍了一下。当时耶稣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：“波多禄把剑收入剑鞘，玩剑者必死于剑之下。”他说：“难道我不能请我的天父派遣天使把我的敌人打垮吧？但是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刻来，不能够前功尽弃，功亏一篑啊。”所以当这个左边的强盗讥笑他的时候，耶稣默不作声。可是右边的强盗确实很有正义感，他就责骂那位左边的强盗，他说：“今天我们被钉而死是罪有应得，因为我们犯了强盗的大罪。”但是耶稣是无辜的，那时候他回头轻声地祈求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今天在你的乐园当中，请你记我一念。”所以耶稣才讲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天国里面。”这句话给我们人多大的勇气，多大的希望和力量和欣慰呢？很多人告诉我：“神父，我犯的罪太重、太丑陋、太大了，天主绝对不会宽恕我的。”我想，如果有这样看法的，是信德不够，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，度天主之腹。我们应当还记得，在我们讲耶稣的比喻的当中，我们曾经提到过《路加福音》第15章，还记得吗？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可能没有听到过，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再回顾一下。耶稣说，天国就如同一个牧羊人，这个牧羊人白天他带了100只羊去牧放，傍晚的时候回来数一数少了一只。照理说这些羊在荒郊野地呢，根本不会丢掉，明天再找回来不迟。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良善的牧童，是一个好牧人，每一只羊在他眼中是非常的珍贵的，也因此呢，他把99只羊放在羊圈里面，然后去寻找，找了很久，终于在悬崖峭壁荆棘中找到了这一只迷途的羔羊。他把它扛在肩膀上带回来，好的，带回来本来就够了，可是他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，他叫邻居起来跟他一起吃喝宴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失去的迷途羔羊如今又回来的，失而复得。耶稣讲的这个牧羊人就是他自己，羊就是我们，因为他说我们教会是他的羊站，他是牧童。那么那只迷失的羔羊指的就是一个罪人，只有我们罪人离开天主，天主不会离开罪人的。哪怕我们离开了天主之后，天主并没有忘记我们，他是千辛万苦最后把我们找回来。我们再看看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就如同一个妇女丢了一个铜板，一个铜板不是太值钱，但是他有一点小题大做，他点了灯把整个屋子打扫，后来找到以后他好高兴，请邻居来高兴，一起来庆祝。我想跟前面的比喻意义是相同的，那个铜板就是迷失的一个罪人，这个妇女就是天主。第三个比喻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比喻，一个有钱的地主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忠厚勤劳，老二呢是一个问题少年，好吃懒做的浪子。 有一天要求爸爸说给我财产，我要离开家，因为家里不自由。爸爸劝也劝不住，最后让他出去了。有了钱吃喝玩乐，吃喝嫖赌什么都来。那个时候酒肉朋友一大堆，等到他钱花光了之后，朋友也离他远去，因为没有利用的价值了。就在这时候呢，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朋友介绍他去喂猪，他看到猪吃了豆荚，他想吃，主人不让他吃，这时候他在觉悟了，在痛苦中他觉悟了，他说，你看爸爸家里有很多佣人，他们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有薪水拿，但是我是一个堂堂少爷，如今落魄到连猪都不如，所以我要回去告诉爸爸，请他宽恕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在半路上，爸爸在山岗上每天跟仆人日日的等待，日日过去，他眼睛几乎瞎掉了，因为他常哭，他的头发斑白老了。有一天看到有一个黑影往前挪动，他说，我们下山，我儿子回来。可是仆人就告诉他说，他的主人呢，不可能是少爷的，因为那是红头垢脸，而且呢衣服是破的脏的，是一个乞丐。但是主人说，不，一定是我的儿子。他主动的跑下去，看到这个孩子拥抱着，孩子跪下来，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，你就把我当作一个仆人收留好了，我做你的佣人。但是爸爸紧紧的拥抱着他，亲吻他。爸爸说，孩子，过去了就过去，回来就好，不要再提了。他接着告诉他的佣人，回去把最漂亮的袍子、最漂亮的鞋还有戒指让穿上戴上。后来开始宰了一条最肥的牛犊，并且呢在那里唱歌奏乐跳舞来庆祝。老大从田中回来，看到爸爸这样呢就很不高兴，他说，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，对我并不是这么好呢？因为我曾经向你要过一只羊去招待我的朋友，你没有给我。爸爸怎么回答他说，他说，孩子，你跟我天天在一起，这一切迟早都是给你，何必急于一时呢？今天你这个弟弟呢，他回来我这么高兴，是因为失而复得，死而复生啊。所以我们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从这儿来。我想这些故事都在表达，地主就是这个爸爸，就是天父，浪子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他罪人就是要有更大的完全的自由，根本天主你不必管我，我大了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但是人如果离开天主的话，在我们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倒错的充满着罪恶污染的一个社会中，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，犯罪了。但是当我犯罪离开天主之后，天主并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不但在那里苦苦的等待罪人的回头，并且天主他不是无所事事的，他给我们痛苦、困难、考验。基督从这个浪子考验到连猪都不如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觉悟，他有一种突破。的确很多人常抱怨，哎呦，天主给我施加这么重，痛苦这么大，他忘记其实那就是天主的爱。多少次我跟很多的教友分享，在什么时候你的祈祷最殷切、志在必得，也最热诚，他们说，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呼天了，求天主的帮助了。所以痛苦本身、考验的本身就是天主的爱，只是那个时候人我们的性德非常薄弱，我们不能够看到在痛苦施加困难考验中看到天主的爱，有时候反而离天主越远，那是非常可惜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性德不够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了右边的强盗的身上来，虽然他犯的滔天大罪没有办法被世人所接受，最后被定而死，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却有了一个天主的恩宠，那就是他及时的回头，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是我的主，我的行为是错的，请你宽恕我。所以他希望能够到天国去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回答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在福音上有很多的话语并不是耶稣亲口说的，但是呢有一些记号可以告诉我们，下面的话就是耶稣所讲，那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天国中。在教会的圣歌本里面，圣歌回训里面有这么的一句话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，又到所求之大恩肯赐给我人。所以耶稣的这句话宽恕了又到，就是给我们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和希望， 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，多丑陋，多重的罪，多么多的罪，但是只要我们对天父说，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就如同那个浪子对爸爸讲的，那么愿意悔改的话，天主一定把过去的这些罪都忘得一干二净，只要你回来就够了。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好多年前在报上看了这么一则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。有一个教友告诉我，他说他清晨大概6点多钟醒过来的时候，突然间听到的外面街上呢有人在拖着一个袋子的声音。他好奇打开窗子一看，结果看出了一个好大的命案。那么这个命案的罪犯呢也是我们教友，很可惜。后来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就是他把他的太太不但杀死，而且把他肢解，后来放在一个塑胶袋就丢到一个附近的公园去。我们这个教友看到这个情况，虽然认识他，但是他不能够不报警，所以报警处理了。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那位杀他的太太的先生被抓去，最后判的死刑。好的，这件事情让本堂神父知道了以后呢，本堂神父就透过关系就跑到了看守所去探望这个死囚，因为不久之后就要执行枪毙了。他进去了以后看到这个死囚呢，他是戴的手铐脚镣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父说，你现在已经来到生命的末刻，天主要收你的灵魂的，那么你要不要办个告解？他说好。所以神父帮助他办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告解，就是告罪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人如果带着大罪，大罪称之为死罪，死去的话，没有天主的宽恕，他也不悔改的话，那就非常的悲哀了。我们称之为下地狱，那是另外一种永恒。因为当我们讲永恒的时候，实在是两种意义，一个是永远的生活，永生，那就是天国；另外一个就是永远的死亡，那就是地狱。因为在圣经上耶稣讲过一件事情，我想在我们节目中可能也提到过，耶稣讲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每天吃山珍海味，有一天有一个叫拉扎路的乞丐到他跟前要点残羹剩饭，他不但不给，而且叫过去咬。他说两个人先后过世了，有钱的人因为生前没有爱心呢，为富不仁，所以后来下的地狱，在地狱里面有火的煎熬，还有失去的天主的痛苦。火的煎熬在烧，这叫做觉苦，感觉的痛苦。吃苦是一个精神心灵的，永远失去天国，失去天主的痛苦。因为我们曾经讲过，奥斯丁告诉我们，天主啊，如果我没有找到你的话，我的心里永远不得安宁的，归根越境。好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有钱的人抬头一看，他看到那个乞丐坐在亚巴郎怀中享受永福。他说，亚巴郎，我的祖先让乞丐拉扎路从天国地狱水来解我的渴吧。亚巴郎说，不可能的，因为天国跟地狱永远不能够通，那是两种不同的永恒了。好了，所以这位先生呢，他真心的忏悔求天主宽恕，因为国法的制裁他是理所当然，但是呢，在天主方面能够得到天主宽恕是最大的幸福。然后神父说，好，我现在给你送最后的一次临终圣体，把耶稣的圣体送给你，叫他站着就好，因为行动不方便。他说，不，神父，我愿意跪下来领最后的一次圣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天主耶稣亲自到我的心中来，好大的恩典。神父给他送圣体的时候，他是跪着，他哭了。他说，神父啊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想看，在场的神父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想借这个故事 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，我们总不能够自暴自弃。好多人总是觉得我这种罪，天主绝对不能够宽恕我，那是我们一小人之心度天主之福啊。真心的悔改的话，就如同佛家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看为我们来讲，这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和希望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个人想想看，在人前也许别人因着我们的行为不能够原谅我们妥弃我们，但是在天主前面，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的话，天主没有不接纳宽恕我们的道理。我现在想起了另一个在前年所发生的事情，有一个很大的，可以讲是去绑票啦，什么都做的一个大囚犯。当日的报上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之后，有一个老兄你看了以后，哎呦，他说这个人已经被判死刑了，那么我们想办法去救救他的灵魂，所以他透过关系就进去了。投资进去的时候，后来修女跟我分享他的经验，他说他看到这个人，本来他有很多话要讲，但是看到对方出来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一个大汉，一条大汉，而且有手铐有脚镣，他说见到他什么话都讲不出来，都忘记了。虽然说他实际上他的心里在发抖，但是他外面故作镇定，他就问他说某某人，他说你有没有见过修女啊，他说当然见过啊，他说因为我是天主教徒。原来呢，他小的时候全家受了洗，但是后来因着环境的关系，爸爸常常不在家管教，所以后来他就是变成一个问题青少年，后来就犯下很大的罪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修女就是慢慢跟他谈，后来呢，他接受了修女的教诲，他终于呢，在修女的帮助之下，还有教友每天进去跟他讲道理，让他帮做一个很好的省察回顾，然后呢，在神父前面办了一个很好的告解。后来他接受了国法的制裁，但是呢，在天主前面他不但得到了宽恕，而且最后他还真正的感化的在监狱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囚犯，就是受刑人，而且立了非常好的榜样，后来人家甚至称他是一个牧师，当然因为他们不了解牧师神父的差别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宽恕，也就是证明天主是仁慈，天主就是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我们继续再谈。谢谢你的收听，谢谢你，再见。